我们还蒙受什么更多的恩惠呢？答：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受死，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，同死同埋葬。因此，肉体的情欲不再能在我们里面作王，辖制我们。我们反而可以把自己作为感恩的祭献给基督。所以，感谢神啊！我们说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单只是他承担了我们的罪，为我们受死啊，让我们有永生。而且，当你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圣灵住在你的里面，这个时候你发觉你的旧人，就是原来的自己，已经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同死同埋葬。这样呢，你就可以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，就是你跟以前不再一样。以前是我们自己的想法，我们自己的意见做我们的主。那当然，这个是通常都是处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新的，但是现在这个自我为中心的心不再能做你的主，不再能在你的里面辖制你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活出一个舍己爱人的生命，反而将自己作为感恩的祭，因着耶稣他爱你，所以你愿意去爱别人。以感恩的祭将自己献给主耶稣基督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赐恩典怜悯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着你的爱，我们可以爱；因着你的牺牲，我们可以得安慰；因着你的鞭伤，我们可以得医治。主啊，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，多有苦难，多有艰难，但是每当我们想起主耶稣基督，你是那么无条件的爱了我们，我们就愿意回转来归向你。主啊，也求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心，让我们无条件的去爱我们周围的人。主啊，因为神就是爱，在他里面没有惧怕。主啊，愿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还有寻求你的人，让我们认识你，好让我们活出喜乐、平安、敬虔、荣耀、尊贵的生命，主啊，感谢赞美主，求你与软弱的弟兄姐妹同在，身体软弱的主啊，你必医治扶持；心里软弱的，你必安慰。主啊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人，你必看顾我们。我们知道，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上的更大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毫无惧怕。求你带领我们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可以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，还有朋友，尤其是新来的朋友，来彼此问安啊，愿上帝祝福你们哈。我们说，上帝祝福你哈。因为这个经文太长，所以我们做的是摘录，我们读的是摘录哈。我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子一个故事，就是雅各他离开了，有一个人叫雅各啊，他离开了跟他关系不好的哥哥以扫以后，上帝让他去到伯特利，去到那里居住。雅各呢，他先是去到了一个地方，叫做舒哥。舒哥还是不是上帝给他那块地先是去到这个舒哥这个地方，在那里建造房屋，然后呢进到这个上帝给他那块地啊，叫做迦南地啊。那个迦南就是现在以色列他所拥有的土地啊。他去到一个地方叫做示剑这个地方，又在那里买了地。啊，你看到，约旦河外，建了房；约旦河内买了地。 就是没有去到伯特利。这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，他的女儿啊，在本地啊，他们属于新移民啊，世界那个地方的新移民。他的女儿啊，要出去啊，女儿可能是一个青少年啊，是一个少女，要出去跟事件城里面的女子啊，同龄的女孩子一起玩耍。那他去了以后呢？结果被事件城的这个王子看见了。这个事件城的一个王子啊，叫做事件。这事件城的王子看见了，就强行的把他拉入他的王宫里面，然后跟他把他这个奸淫。但是这个事件城的王子啊，在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啊，用言语安慰。所以呢，这个事件城的王子跟他的父亲，你呀，你要去到他的父亲，这个女子叫做底拿，底拿的父亲雅各那里，为我说亲，为我把她聘回来做我的妻子。于是呢，这个事件的父亲叫做哈莫，这哈莫呢就去到雅各那里了。他说：“你看呢，我们这个地呀也很宽阔，你们又是外来的居民。”你们不如跟我们一起居住啊！我们就允许你们在这里放牧买地啊，一起跟我们居住，跟我们成为一样的人民。于是，雅各的儿子们也成人了，就是底拿的哥哥跟这个妹妹的哥哥呀，很生气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生气啊？不单只把他的妹妹奸污了。而且呢，不让他的妹妹回来，现在关在事件的城里面，被滞留在事件城里，很生气。他们就用诡诈、奸诈来对待他们，对他们说：“你看，我们呢有一个习惯，我们都是要受割礼的，只有受割礼的那时候呢，我们才能成为一样的人民。那什么叫割礼呢？就是我们就知道那个割包皮。”所以他们都有这个习惯，近东啊、非洲啊都有这么一个习惯，那于是呢，这个哈莫回去就说服全城的人，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。受割礼的时候，你知道做完那个手术，3天之内是非常疼痛的哈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那手术，做过手术的你知道，非常的疼痛。趁他们软弱的时候。这两个人就是雅各的两个儿子，利未、西缅进去，把他们的男子全部杀光。杀光了以后，雅各就向他们发脾气，他说：“你让我们在周围的民面前都有恶名，那周围的人呢？我们现在人这么少，周围的人会攻击我们的，我们就会整个家族都会给灭亡掉的。”这个时候，耶和华上帝。向雅各先生说：“你起来上伯特利去。”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当时上帝向雅各，告诉他要保护他的这个，也是上帝呼召雅各要回到的这个。你去到那里筑一座坛，在那里敬拜。雅各就凭信心去。去了这个时候，上帝就让周围的城邑的人呢。都很害怕，就不敢来追雅各，所以实际上是上帝保全了他。那这就是这个故事。你会看到哈，这个故事向我们说的一个说明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寻求上帝，我们都是愿意来认识上帝的啊，了解、认识上帝，也是要寻求上帝的。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神。啊，做我们的救主，然后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这个天国的道路，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当然，一个是周围的人也都是罪人，容易产生冲突；一个是我们自己也是个信心软弱的，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罪人，所以我们也会得罪周围的人，周围的人也会得罪我。所以这个天国的道路啊，不是一帆风顺的。 你会发现，你认识上帝的过程是时而信心刚强，时而信心软弱，时而寻求上帝，时而又去寻求世界，时而与上帝关系也觉得跟上帝关系非常近，时而似乎上帝根本就不在你的生活当中了。这就是我们天路历程当中的，你在奔走这个去往天国的道路过程当中的这个一波三折。信心都是逐渐成长的，雅各也不是完全的。但是呢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慈爱的天父上帝，就是救主耶稣基督，还有赐，我们相信只有赐给我们心里面那个圣灵，他上帝啊，他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看他是一个掌权者，他带领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，只要你有一颗心寻求他，他就带领你，一直到他的殿。这里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还读到一个故事哈，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诗歌，大家很熟悉，叫做《奇异恩典》。你知道它的作者是谁？有没有人知道？约翰牛顿，对不对？约翰牛顿我们都很熟悉啊。约翰牛顿有一个朋友叫做布伯，不知道大家熟悉，可能没有人听过吧。你看到这个人对我们来说很陌生，但是我说一首诗歌你就不陌生。这个诗歌的名字叫做《宝血活泉》。仅有一处宝血活泉，从救主神发愿，罪人只要在此一洗，能除全众罪，全身罪愆，对不对？这首诗歌你都很熟悉了吧？这个布伯的天路历程也是非常曲折。布伯的父亲呢是一个牧师，英国圣公会的牧师，但是他的父亲呢信心也很软弱。因为那时候英国圣公会是比较自由化，那个时候这个我们说清教徒啊，英国的一些福音教会是很保守的，他们是很自由的，所以这个布伯呀，从小啊，就是比较也没有真正的来相信上帝啊。他的母亲呢，出身皇家啊，家庭很尊贵啊。不幸的是啊，6岁去世，他呢身体多病。然后生性敏感，又生得比较害羞怯懦，在学校里面经常受同学欺负，所以变得很孤僻寡言。就按照道理来说，牧师的孩子应该是敬畏上帝的，但是呢，因为当时圣公会的败坏，故国也没有敬畏上帝，所以呢，他非常软弱。但是你知道，他受了很良好的教育，他才华横溢，20多岁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诗人，啊，当时一个诗人，他的祖父是法官，他的叔祖是上议院的议长，英国上议院的议长，你说这个家庭是多么的尊贵，他非常喜欢作诗，但是他的父母要求他必须去做律师。哈哈，你看，跟我们华人都很相近，我们的孩子都是。我们都很希望他们不是律师就是医生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布伯23岁就取得了律师的资格。你说这个自古英雄出少年，但是你知道那个心理基础啊是非常的软弱的啊，他就投考上议院的秘书啊，投考的过程压力特别大，患得患失。然后呢，他有一个女朋友是他的表妹。那时候，表兄弟姐妹还能结婚哈，他表妹，他的这个姨哈，他的阿姨，这个允许他跟他的表妹来谈恋爱，谈了7年，最后要结婚的时候，他的阿姨不同意，两件事情同时发生，这顾博就精神崩溃，不单止不能去什么，不能。父母不能望子成龙，去到什么上议院去做牧，去做秘书了。而且啊，布伯就被关在精神病院。他在精神病院当中， 认识了那个精神病院的医生，是一个保守教会的基督徒，就向他传福音。他在那里信主，精神得以恢复。1年半以后出院，出院了以后就和约翰·牛顿成为最好的朋友。他们就编写了一本诗集，诗集的名字就叫做《Amazing Grace》。奇恩，你知道这个奇恩点不单是一首诗歌呀，它是一首诗集，其中220多首是约翰牛顿写的，86首是这个顾博写的。所以你看这个顾博啊，他的这个天路历程啊，乃是上帝拯救他。但他靠自己的能力，他是才华横溢，但他靠自己的能力去寻求自己的前途的时候。不单指他不能自己如意去做成自己的诗人，他也没有办法完成他父母的愿望，成为一个政治人物。但是上帝拯救他，把他从深渊之中拯救出来。你看到我们的天路历程也是一样，雅各也是一样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都会得罪神的。当我们在上帝的应许上妥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犯罪得罪神，犯罪得罪上帝，你知道，是有后果的。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，第一节，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，要见那地的女子们，那地的主希未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。就拉住他，与他行淫，玷辱他。这个是个非常可悲的悲剧，叫做王子犯法，当然是非常可悲的。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，为什么这个可悲的情况会发生？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发生了可悲的情况，我们并不去深究它的原因。你看，美国常常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校园枪击案，对不对？每逢校园枪击案发生了以后啊，这个我们的总统都会出来说，非常抱歉啊，非常心痛。然后呢，警察会出一份报告说，这个人罪大恶极啊，失去人性。但是。从来也不会去深究其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，以至于这样子的案件呢，不断的在美国重演。所以找的都是表面的原因，控枪。当然不是说控枪不好，但是他都找的都是表面的原因。那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底拿的受辱啊，有一个首要明显的原因，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。有一个隐藏的原因，这个很明显的原因呢，当然就是这个王子的罪。这个王子太坏了，恃强凌弱，犯罪得罪上帝，所以首先是他的罪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，首先是犯法者的罪，就如这个诗篇94篇1节所说的，耶和华呀，你是深渊的神，深渊的神呐、啊，求你发出光来。所以上帝有公义，所以你看这个事件，他这样作恶，当时好像没什么事情，但是你说后来有没有报应啊？有报应，他一个人所做的恶，害了全城的人，是不是？所以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当我们在这世上看不到公正的时候，看不到公义的时候，你知道上帝有一个属性，他是什么呀？他是深渊的上帝，他是会深渊的。这个深渊的是什么意思啊？叫做 vengeance，叫做报仇的上帝。上帝是为你报仇的上帝，他是为我们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。报仇的上帝，因此我们不用自己申冤，只要退后听凭主。上帝他有公义的分，作恶的必不得长久。 即使是一时得逞，就像二战的时候希特勒一样，一时得逞，最终必致败坏。这是我们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可以来相信上帝的。第二呢，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，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呢，就是抵拿自己的罪。你要说抵拿也有罪，这个时候，要是在现在的状况哈，就会有许多的人跳出来说，他哪有罪啊？他是受害者，他都是无辜的，他哪有罪啊？你凭什么说他有罪？对不对？但抵拿有没有罪呢？我们思想，你看到他那个事情哈、啊，抵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选民，是在迦南地寄居的。他们虽然住在迦南地当中，他们住在这个世界上啊，就像我们基督徒的一样，虽然住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是不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的，这个世界上的道德观念跟我们的道德观念不一样，这个世界上的做法跟我们的做法不一样。我们是需要，你要信了主啊，你要分别为圣。所以雅各的营地就是分别为圣的地方，而底拿呀，这个时候他离开雅各营地的保护。他怎么样？他要去见当地的女子。什么叫见当地的女子？这个见呢、啊，它的希伯来文又可以翻译为享乐，去跟当地的女子玩耍。所以你看到啊，事件的作为，事件的这个做法，把这个女子抢过来，抢回王宫里面去，这个然后跟他乱来哈，这个并不超出当地的道德规范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看，无论是他的父亲去到雅各那里，他的父亲哈莫，你要真正读那个经文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去到雅各那里，没带道歉的啊，我告诉你，就是把雅各的女儿玷污了，不带道歉的，只是说要聘，没有说对不起啊，我的儿子，你看啊。这个犬子不孝啊，对不对？不带道歉的哈、啊，直接跟你说，哎，我们两家可以通婚呢、啊。那发生这事儿，我们两家通婚，而且事件城的人没有一个人说这个事件做的是错的。你看，我给大家读哈，就是第19节。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，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，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。这人呢，道德没问题，在世界上的人看来啊，在他们当时的人看来啊，道德没问题，是受人尊重的。第三节，事件心细。恋雅各的女儿底拿，喜爱这女子，甜言蜜语的安慰她。你看，按照他们的这个道德规范呢，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啊，而且他愿意负责呀。他并不是玩弄谁哈、啊，但是他愿意负责。你说这样子，我们很明显。但是你看到雅各的儿子怎么看啊？在第七节。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，就从田野回来，人人愤恨，十分恼怒，因为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，与雅各的女儿行淫，这本是不该做的事情。你在这里有没有发现两个道德标准？一个是雅各家的道德标准，一个是事件城的道德标准。所以你知道，底拿实际上他做了一件事情。他从一个圣洁的地方去到一个污秽的地方，并且要融入到那个污秽的地方。你说你去到那个地方，你怎么可能不沾染污秽？所以雅各书在新约有一个雅各书第4章第4节就这样子讲：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、啊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因此，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你当然不能说 雅各这个抵拿是完全的错误，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抵拿所承受的乃是他自己犯罪的后果，有他自己在其中的罪，因为他想要融入这个败坏的世界。弟兄姐妹啊，朋友们，这个是对我们这个严肃的警戒，因为我们的儿女有的时候也会像抵拿一样，要去融入到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，去享受这种人际关系。如果我们没有提醒他们，如果我们没有保护好他们，他们就会受辱。你知道，在大学里面，我女儿因为去大学，所以我越来越熟悉，以前都不知道，各种各样的 party 啊，各种各样的这个舞会啊，晚会啊，还不是什么正经的晚会，我女儿呢，他们的都很有钱呢，男男女女买了一个很破的破房子，然后在那里面，这个周围拿那个池子啊，拿那个塑料布都围起来，然后里面放上水，在里面这个开这个泳衣 party，然后喝酒，都是未成年呐，都没有到21岁啊。你说你要去到那个地方，我们的儿女要去到那个地方，发生了这类似的事件，你说是谁的错？当然是那个人的错，那个犯罪者的错。但是有没有我们儿女的错？因为你去到那个地方，就会有同样的污秽。有的时候在世界看来是稀松平常，我们父母，我们一个道德标准，你知道我们的孩子一个道德标准，他的道德标准跟你的道德标准不一样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说你的孩子根本不听你，因为他同学有他同学的道德标准。所以，如果他不认识圣经，他就会按照他同学的道德标准。当然，我们的道德标准是更接近圣经。因此，我们看到，在世界当中看为稀松平常的，在我们来说，神的子民看得难以接受。但是在世界当中，你看到这虽然是偶然发生的事情，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必然。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对不对？所以抵拿受辱啊，有他自己的原因。第三呢，抵拿受辱有一个隐藏的原因。这个隐藏的原因呢，就是雅各在上帝的应许上向世界妥协。他怎么妥协了？你看，上帝呼召雅各离开以扫以后啊，他是要呼召他回伯特利的。但是呢，雅各在33章第17节里面就这样讲，雅各就往舒哥，在那里为自己盖房子，又为牲畜搭棚，因此那名叫那个地方叫做舒哥。然后呢，第十九节啊，就用100两银子在向事件的父亲，到了事件这个地方啊，用100两银子，向事件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了，支搭帐篷的那块地，并且在那里筑了祭坛。啊，我们看到那个 PPT 上的图画哈，你知道，第一，雅各离开以扫以后啊，先在了约旦河外，不是上帝要让他去的地方。他在那里买房，这个是舒哥在哪里？这个是约旦河，看到吗？这个舒哥就在这个位置，他还没有进去，他就在那里买开房子了，在那里开始建房了，在那里支搭帐篷啊，放牧啊。你知道什么时候建房啊？你什么时候会买房？你到一个地方打算，哦，你说我就会住在这儿。我不走了，我不是短期在这里工作，我会长期在这里居住，所以我买房。对于雅各来说，他建房不是支搭帐篷，他就是打算长期在那里居住的。那后来呢，又到了事件，到事件这个地方， 他居然又买块地，这是什么呀？什么时候买房置地呀？建房置地，这些都是要居住的啊。但是伯特利当然就在事件的上面，他不去，没有去。所以这是你知道，他是向世界妥协，而且事件这个地方是比较特殊的。我给大家看一看啊，你再看下一，再看下一。事件这个地方啊，你看两山之间，你要到了这个生命纪啊，这边叫做基利心山，这边叫做尼巴鲁山。基利心山上面你看到啊，有些树木，尼巴鲁山是光秃的。上帝在生命纪当中让以色列人六个支派在。基利心山六个支派在尼巴鲁山上，六个支派宣告祝福，六个支派宣告咒诅，在尼巴鲁山上建了一座坛。那雅各的位置在哪里？中间，这就叫做妥协。这个事件这个地方啊，从来都是试探之地呀、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啊。在这么个地方，你想让雅各自己都妥协了，那他的女儿能不妥协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呢，我们可以试想，有的时候我们说啊，我们去到哪里就把我们的儿女带到哪里，我们找了一个地方，然后让他们上这个学校，里面都是又喝酒又吸毒的，你说？他们到了那里，能不跟这些坏孩子玩吗？能脱离吗？对不对？他能不经历这个吗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呀、啊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他的女儿底拿受辱了，雅各在其上有一份。这是。就让我们为父为母的，你对你的儿女啊，要用上帝的话语忠心教导你的儿女，要苦口婆心的忠心的教导，他才能够对世界的事情敏感。虽然住在世界当中，但是不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，很容易的啊。你的孩子很容易就说自己是同性恋，也很容易就去到那个 party 里。但是你如果不在家中，只是让他，7日的一日来到教会里面听了1个多小时，那是绝对抵抗不了世界的诱惑，他必定跟这个世界走。你必须在家中每一天躺下起来都要谈论，都要教导。那还有一个原因，一个可能的原因。啊，就是这个底拿呀，是利亚的女儿。利亚是谁啊？那雅各有2个老婆，一个是利亚，一个是拉结。利亚是不受宠的那一个。你看到这个，如果一个父亲不那么宠爱他的女儿的时候，不那么关爱他的女儿，他女儿会怎么样啊？如果我们在家庭中，我们夫妻关系不好，那。孩子们感受不到爱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他就会到外面去寻求爱，他就会过早发动爱情。那你说产生问题，是谁的责任呢？不是我们为父为母的责任。就是当我们去思考这些深层次的原因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都，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。当我们这个第二点，当我们在上帝的应许上妥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跟世界妥协。我们看到第八节，哈莫和他们商议，和这个雅各的儿子们我儿子示剑的心恋慕这女子啊，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，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，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，我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，你们与我们同住吧。 这地都在你们面前，只管在此居住，做买卖，产业，制产业。哈莫和他的儿子事件，第二十节哈，哈莫和他的儿子事件到了本城的门口，对本城的民说，这些人与我们和睦，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，这地也宽阔，足可容下他们。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。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，他们才肯应允我们与我们同住，成为一样的人民，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，和他们一样。他们的牲畜、货财和一切的牲口，岂不都归我们吗？只要依从他们，他们就与我。你看这个两边说呀，两边说好啊，我们一起住。你看着这个是不是？这个哈莫还是挺好的人呐、啊，你看到多宽容啊，作为当地的主人，好客。但实际上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嘴上说的是这样，行动可不是。底拿并没有被放回来，底拿现在在困在事件城里，哈莫的宫中。哈莫出来跟他这样讲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叫做要挟，你要也要，你不要也得要，这就叫做要挟啊！他就要做成这件事情，他强势啊，他是主人呐、啊，你是寄居的，你是外乡人、外村人、外姓人，那你就得受屈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个，当然他就是这么做的啊。在这个，你知道有一个问题了，就是上帝的儿女融入世界的危险。这个在这个要挟当中，我们说，如果雅各软弱，说好吧，他就会成为迦南七族当中的一个附庸。啊，你到时候你要看，现在就没有现在的以色列了。这个国家只有灭亡的以色列啊，不知道就融入到中东人当中，就没有这个民族了。那个以色列国也不是他们的国家，这存在于这样子的风险，他们会将会成为一个附属。但是你知道，在当时是很诱人的，为什么？雅各在那里寄居啊，你知道你是外姓人。外姓人，你要到一个村里面，你是外姓人，你要怎么样啊？你都要攀附本村的本姓的富户，你攀附上了，你在那个村里面才有地位；你攀附不上，你在村里面没有地位。这是不是很诱人呢？又允许你置田产，这是马上就当国舅啊！啊，国丈国舅的，你说这是多诱惑呀？马上就能稳定下来，定居下来，成为那他们民族当中的一个大族啊。这是这样子的诱惑，但你知道哈，在这个的背后，虽然诱人，在这个的背后有什么？有魔鬼的作为。什么叫魔鬼的作为？他们成了一样的人民，上帝对以色列的救赎计划就会全部泡汤。在地上有一个层面，在天上有一个层面。我们在这里看到都是地上层面，你没有看到天上的层面。属灵上有一个层面，你在地上遇到的困难，实际上在属灵里面，它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动摇你的信心，让你失去救恩。这世界对你的诱惑，就是要动摇你的信心。让你失去救恩，失去永生，这是魔鬼吞灭神百姓的一贯伎俩。所以你看到圣经怎么说啊？圣经说，罗马书第12章第2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们知道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在道德观念上有许许多多的不同啊，但是并不是基督徒不爱非基督徒。你如果是才接触基督教啊，你知道，这个基督徒，跟你有意见上的不同，不代表他不爱你，实际上他是爱你的， 就如同基督徒并不是不爱同性恋者，但是他不认同同性恋，啊，因为同性恋是罪。如果基督徒认同同性恋婚姻的话，那就是与世界融合，远离上帝。所以，我们不可能。即使法律规定了同性恋婚姻是合法的，我们不认为它在上帝面前是合法的。即使大家都认为同性恋婚姻是，我们应该爱这个，就是包容，但是我们不能包容，因为那是罪，包容就是包容罪。同样，你看，在我们以前认为堕胎啊，那都是合法的，我们中国还计划生育，那认同堕胎就是认同罪，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，他并不是不爱那个堕胎的人，或者不爱同性恋，他只是不认同他这种做法，因为堕胎就是把孩子杀在母腹当中，这就是堕胎的实质。你说那不是罪吗？将来如果有上帝的话，上帝要审判的话，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都犯了杀人罪，我们都犯了杀人罪啊！所以在罪跟公义、上帝与魔鬼之间，我们当然要选择上帝，因为基督徒跟这个世界啊有不同的道德观念，不能与之融合，不能接受这样的融合。我们实际上知道，雅各呀，这个时候是信心软弱的。雅各信心软弱，雅各不拒绝怎么办？你看他的儿子们就开始做父亲了。你说是不是儿子做父亲呢？雅各到那儿默然无声，他的儿子来了怎么样啊？就开始做父亲了。他的儿子也受他的妥协影响了。当我们妥协的时候，你知道小罪会成为大罪的。小罪，别看小罪，会成为大罪。我们看到第25节，第三天，众人正疼痛的时候，雅各和他的两个儿子底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各拿刀剑。趁众人想不到的时候，来到城中，把一切的男子都杀了，用刀杀了哈莫和他儿子示剑，把底拿从示剑家里面带出来就走了。你看到这个，这是屠城的罪啊，在上帝面前看为大恶。你说本来示剑犯罪应该什么呀？应该示剑偿还，对不对？他把全城的男丁都给杀了，这个原因是一，他的儿子的罪；第二，雅各不作为，他作为父亲没有担当起父亲的责任，任由儿女犯罪。你看，西缅跟利未在幕后，雅各要祝福的时候，雅各不祝福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犯了大罪。但雅各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？我们来看看雅各怎么看待这个问题。雅各对西面跟利未说：“你们连累我，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，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。我的人丁既然稀少，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，我和我的全家人都必灭亡。”他们说：“他岂可待我们妹子如同妓女吗？”他怎么能奸污了我的妹子，又把她困在城里面，好像带妓女一样呢？还要挟我们。你说这两个，雅各和他的儿子，谁说的对呀？谁有理呀？两个人互相指责的哈。雅各说什么呀？你们连累我了，我的性命就完了，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他考虑的角度从哪里出发呀？他没有说你们得罪神了，你们这在神面前行的是大恶没有？我说你们连累我了，那非常实用，实用主义啊。他的儿子们也不接受他的教训。你看，当你用世界的角度啊，你从自己的角度，从实用的角度去教训自己的孩子的时候，你的孩子他有他自己的道理，他不听你啊。因为你说的也不公正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儿子说：“ 他们怎么能这样子待我们呢？我们做的没有错。实际上，谁有错呀？两个都是罪人。啊，雅各软弱，他只考虑自己。在34章整章当中，没有看到上帝的名字。你知道，在前面有一个地方，那章当中也没有上帝，这章没有上帝的名字。圣经所写的就是这么奇妙。第四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承受犯罪后果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上帝会以他主权的恩典来拯救。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上帝要带他们重回伯特利，重回伯特利。而我们看到雅各，他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危险是不是真实的？你知道，你在当地面临一个城啊，周围的居民，周围城市的居民，那些王，跟这个城市都有关系的，那是一个关系的网络。就如同我们看到那个，你们知道，在上海那个，到了公安局里面，他被公安局的人欺负了，他到公安局里面去杀了以后，你说这个其他的公安抓不抓他呀？攻不攻击他？当然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时候，上帝开始做工，施行拯救了。这个伯特利就是神的殿。伯特利发生了一件事，雅各在那里发生的事，我们都是熟悉的。他在那里做梦，梦见一个天梯，这个梯子啊，上面有使者上来下去用，是上帝在梯子的右边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新约约翰福音1章51节，你看他怎么解释？他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。”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，上来下去，在人子身上。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，乃是神的殿，天的门。这个中间的这个梯子，搭通天地线的梯子，在新约里面叫做人子。人子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，他搭通了这个梯子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罪，你看雅各犯罪，他的儿子犯罪，比拿犯罪，他可以带着他的罪来到上帝面前，这是出于上帝主权的拯救。上帝对雅各说：“起来，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筑一座坛给上帝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。”向你显现的那一位，雅各就对他家人说：“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也要自洁，更换衣裳。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我要给上帝筑一座坛，就是我在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路上行路，保佑我的上帝。”所以他是上帝给他一个应许，他怎么样啊？他相信，所以他自己是一个什么？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但是他相信上帝的应许。他相信上帝的应许，他做了一件事。第一件事是什么？自洁，更换衣服，除掉外邦神。可见，在雅各的家中，在他的儿子中间有什么？有外邦神。他把它除掉，这个叫做悔改。接下来，他要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建一座坛。你说建坛干什么？建坛要献祭，献赎罪祭。他要来到上帝面前，承认自己的罪，上帝要赦免他的罪，而且他这个是有行为的。接下来，你看到。悔改的行为的表现是什么呀？第四节，他们就把外邦神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，雅各就都藏在事件的橡树那里，把它埋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他们 便起行前往。这个起行前往，这个信心的这信心的标志。你说为什么是一个信心的标志？你知道他们现在是在事件城里面，他们屠完城以后占领了这个城吗？你如果知道周围的这个城邑要来攻击你的话，你要担心这个危险。你按照合理的人的想法应该怎么做？建立防御工事，对不对？在那里开始这个收集粮食，保守住这个城，这样他们来攻击，攻击失败以后，你好在那里慢慢的立足。但是雅各这里不是，他就起身前往，冒着周围的城攻击的危险，他就起身前往。你说这不是信心是什么？这都跟我们的理性相反的，啊，聪明的要在三国里面的诸葛亮啊，绝对不会这么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在这里，他是凭信心往前行，筑了一座坛，上帝以他的恩典来做工，上帝就是周围城邑的人都惧怕，不敢来追赶他们，他就去到那里建立一座坛，叫做伊勒伯特利。神呐、啊，神的殿，建立坛与上帝交通，重新回到上帝面前，蒙受上帝的祝福。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天路历程。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也都是有软弱的，啊，常常会犯罪的。即使基督徒，我们不但只犯罪，不但是周围的这个不信主的人得罪你，你还得罪周围不信主的人呢。我们自己也带着罪，我们也没有教好我们的儿女，所以发生这些事情，如果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些苦难发生的时候，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份。但是你知道，上帝已经赦免了你的罪，你可以来到上帝面前，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不需要背这个罪的包袱。雅各也不需要说，哎呀，都是我的错呀，没有教导自己的女儿，好，自己的女儿，都是我的错呀，都是我的错。雅各不需要这样子。因为上帝已经赦免了他的罪，这就是上帝的爱和恩典。耶稣基督他就是无条件，无论你做了些什么以前，他就无条件的爱你，接纳你。但是我们需要凭信心悔改，来到上帝面前，来接受他作为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。他一定会保守你，重回神的殿，重回伯特利的。让我们来祷告。慈爱恩典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。主啊，我们在这世上虽然常常软弱，每一天都在犯罪得罪你，在家庭当中，在生活当中，在工作当中，即使是今天上午，我们也在得罪你，主啊。但是主耶稣基督，你爱我们。你已经洗净我们的罪，主啊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有一个悔改的心，愿意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，以至于我们可以靠主你来走这条不平坦的天国道路。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，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和寻求你的人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